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十一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和他对诗篇的教导。这是第十一节，请愿诗篇，诗篇92。那么，让我们从祈祷开始吧。天父，谢谢你邀请我们勇敢地来到你面前。我们对你的恩典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本身罪孽深重。我们因我们所做的和未做的而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得罪了你。我们没有爱你们，我们没有爱我们的邻居，如同爱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你。我们深表歉意并谦卑的忏悔。我们请求您怜悯我们，并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宽恕我们所有的罪孽。借着圣灵的力量坚固我们一切的良善，保守我们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有了这样的祷告，我们就可以大胆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宽恕，我们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靠着你的恩典，你在耶稣里宣告我们穿着白袍为义。借着圣灵，你正在将我们转变为他的形象。我们感谢您给予我们的施恩之道、祈祷、教诲以及您的圣经等。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门课程中特别感谢你的圣经，因为他们代表了你与我们同在，由你的圣灵呼出。感谢您赐下圣灵，鼓励并传播您的话语。感谢比尔·蒙斯 Bill Mons 和圣经培训，并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宣讲你的话语。我们怀着真正的感恩来到这里。与此同时，我们也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们请求您给我们信心，相信您的支持和授权。我们这样祈祷是因为您教导我们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我们以他的名义祈祷。阿门。好的。我想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十次讲座了。本课程旨在向我们介绍诗篇。我们的方法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本书。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进入诗篇作者的思想。因此，我们根据圣诗研究的历史选择了十种研究方法。我们的目的不是教导诗篇的神学本身，尽管我们确实这样做。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专门解决灵性生活，这是教会的两个主要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尽我们所能的解释经文。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有五种方法可以让我们更深入、更清晰地了解诗篇。我们认为一种方法是历史方法，有批评方法的形式，有一种礼仪方法，一种修辞方法，看看它，有时被称为对如何编辑和组合的编辑批评。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研究历史方法，从中吸取教训并捍卫大卫的作者身份。但重点是，诗篇的眼睛就是王，我们可以将诗篇视为一本皇家赞美诗集。一切都与国王有关。国王在祈祷，他们也在为国王祈祷。所以我们在朝圣诗中看到，当他们去圣殿时，他们祈祷什么？他们为受膏者祈祷，即为国王祈祷。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冈克尔确定了十首皇家诗篇，因为他们提到了国王，但他只是渗透到诗篇中。当你明白这是国王在祈祷时，他就把它交给音乐总监，这样我们就开始和国王一起唱歌。这位新约对诗篇的解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他们谈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大卫的儿子。所以他们是他的职业生涯，他的祈祷的写照。我确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记住了诗篇。甚至在十字架上，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十，这些话一直在他的嘴边。这是诗篇22篇。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出自这首诗。所以自始至终，这只是他词汇的一部分。他说他们在以马忤斯路上向门徒谈到他。他说，你为什么不明白，苦难和随之而来的荣耀是在说我，但他们的眼睛必须睁开才能看到。所以自始至终，这只是他词汇的一部分。他说他们在以马忤斯路上向门徒谈到他。他说，你为什么不明白，苦难和随之而来的荣耀是在说我，但他们的眼睛必须睁开才能看到。因此我们试图通过解经来建立他，但最终当我们能够在诗篇中真正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时，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认为你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方法的价值。它只是让你对诗篇有了全新的认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第二种方法是传统方法。 传统的方法是由大卫提出的，并将其融入到大卫的生活中，但在早期教会中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他们谈到他们如何将其视为基督的预表。他们确实在基督身上看到了这一点。纵观历史，处理神话语的人都认识到诗篇有不同种类，但从未真正以科学的方式真正审视所有诗篇并思考他们的形式。Gunkel 确实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不是一个能够评判他自己精神生活的人，但是他说的一些话是很有问题的，这么说吧。但他确实让我大开眼界，诗篇分为不同的类型。理解整部诗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了解他们属于不同的类别，不同的组。他确定了五种不同的类型。他辨认出赞美诗，这些就是赞美诗。他将皇家诗篇从中分离出来。那是另一种类型的赞美诗，皇家诗篇或紧张诗篇。然后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哀歌、抱怨或请愿诗篇。人们为他哀悼，也有人唱感恩歌曲。当我读完冈克尔之后，当我在达拉斯教授一门课程时，这是圣经阐释课程之一。我尽可能多地阅读文献。我正在读冈克尔。我同时在读历代记。令我惊讶的是，我读到历代志上第 16.4 节，其中大卫任命利未人在圣殿服务。Hesker, 我将其翻译为请愿。Hada 表示感谢。Hallow 表示赞美。因此冈克尔根据文本对三种形式进行了实证分析。编年史家受启发的历史学家在这里说，诗篇有三种，请愿书、赞美诗和感恩诗。我得出的皇家诗篇属于非法类别，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不仅仅是诗篇提到了国王。因此思考这三类诗篇是有圣经保证的。昨天特别是我们正在观看赞美诗。我们的方法是确定形式或赞美诗，然后我将自己缩小到属于该类别的一两首特定的诗篇，让我们尝尝这种诗篇的味道。所以从广义上讲，我们看到的是赞美诗，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他们的主题。他们有某些元素。与赞美诗一起非常简单。这是对赞美的呼唤，也是赞美的理由。这是结束语，通常是哈利路亚，是新的赞美呼唤。因此我们研究了这些主题，然后更仔细地研究了他们。我们在考虑赞美的呼吁，并提出了诸如上帝是如此自恋之类的问题。他必须告诉我们要赞扬他，而我们可能会因此而生气。所以我们思考我们如何理解这种赞扬的一面，以及我们考虑的其他元素。在赞美的原因中，这就是我们真正学习诗篇神学的地方。在他们对赞美的呼召和对赞美的赞美诗中，他们列举了上帝的崇高属性，他的不可传达的属性和他的可传达的属性。他不可传达的属性是他的自在性，即来自他的自我，他不依赖于任何东西，而一切都依赖于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自己依赖于他，我们的呼吸也依赖于他。他是永恒的，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正在为此发声并赞美上帝。我们注意到，因此它成为一种颂赞神学，即他们对神的赞美回到我们身上，他们对神的话语回到我们身上，就像神对我们的话一样。所以我们通过他们对上帝的赞美、教导、赞美上帝以及他们对上帝的了解来学习神学。神用它作为他所漠视的圣经的一部分，并向我们说话。这是学习神学的好方法。然后在考虑了主题并思考了他们和其他事情之后，我们还思考了实际上正在演唱这些诗篇的表演。我们经历了这一点，我们注意到除了其他事情之外，神只想要那些正义的人，即那些依赖他并表现出依赖他、向他并向他人表现爱的人的赞美诗。罪人口中的那首歌对他来说是可憎的。我想我有时会在一些音乐中听到福音音乐和演唱他的人的生活。我不是法官，但我想知道这对上帝来说是多么令人喜悦，还是令人厌恶。我认为我们应该对那些唱福音歌曲等的人保持谨慎，但他希望这些是从虔诚的人嘴里说出来的。所以我们讨论了性能，你可以看到这种调查的价值。我们现在到了第二种主要类型，那就是不，然后我们说有两种赞美。人们对上帝的赞美颂扬了他的属性，并颂扬了他的神学家所说的 Hail Jessica， 这意味着救赎历史不仅是救赎历史， 而且是解释后的救赎历史。它涉及创造，它涉及出埃及记，它涉及征服和土地定居。有趣的是，没有太多提及大卫时代之后的历史，这确实是他们在历史记录中庆祝的出埃及和征服时期。所以你有这些一般的赞美歌曲，然后你就有了所谓的感恩节歌曲。这些是神在诗篇作者的生活中具体行动的地方。他祈求过一些事情，甚至可能许诺要献祭，向上帝发誓和牺牲。神回应了祷告，这些就变得具体了。我们称这些有点用词不当，我们称它们为感恩节歌曲。在新国际版中，我们称其为感恩的赞美，因为希伯来语感恩节与英语感恩节不同。我们说，在英语中，感恩节是我走到你面前说，谢谢。希伯来语中没有类似的东西。感恩节是我向其他人介绍你并庆祝你的时候，我公开赞扬。感恩节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因此，我们告诉别人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对我们的救恩，这就是感恩的赞美。这是感恩赞美诗。那样的话，我们还没有写一首感恩的赞美诗。对于赞美诗，我们唱了两首诗篇。首先，我们读了诗篇100篇。那是在公导书的第一个小时里，他写道，你们所到之处都要因主喜乐。我们考虑过这一点。列国是什么意思？你们全地都要靠主喜乐，欢欢喜喜的是奉主，带着歌来到他面前。要知道，主本身就是神。他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是他的子民，他牧场上的羊。然后承认神，以色列的神是主，承认中保国度是神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子民，你们与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神。做出这两个忏悔后，知道，然后他说，现在带着赞美和感恩进入他的法庭，并呼求他的名字，因为主是良善的。他的怜悯是永远的。他的信实世世代代长存。所以我们看了诗篇100篇，又花了一个小时看诗篇8篇伟大的赞美诗，主啊，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威严。然而我们从今天开始以一首感恩的赞美之歌。现在已经在第105页了，让我们看一下，这是第105页。我们要看看诗篇92。我们会花一些时间在这上面。我建议你要么在你面前放一本圣经，要么在你面前放我的翻译。所以你可以不断的回顾，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逐字逐句的阅读诗篇。忧思。换句话说，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要默想主的律法。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默想神的话语。当我们阅读它时，我们会逐字默想它。好的。让我们从翻译一首诗篇开始。我们说的诗篇意味着它是一首用弦乐器伴奏的歌曲。所以我们被告知这是一首歌。所以它本来就是要唱歌的，而且是伴随着音乐伴奏来唱的。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是在安息日。所以这首歌应该是在，好吧，我们再多讨论一点的时候唱的。根据塔木德记载，这首歌是在安息日在寺庙里与特定的祭品一起唱的。没有理由认为这不是原文的一部分，它已经属于第一个圣殿时期，当时他们会在安息日在圣殿里唱这首诗篇。我呼唤你的圣名，至高者，在早晨以十弦鲁特琴和七弦琴轻柔的声音宣告你坚定不移的爱和夜间的可靠。当然，你，我是，使我为你的行为感到高兴。我为你双手的作品欢呼。我是，你的作品多么伟大。你的思想极其深刻，或者说深刻。英国人不知道，傻瓜也不明白这一点。当恶人如草繁盛，一切恶人都盛开时，他们就永远被消灭了。因为你永远在高处，我是。看，你的敌人，我就是。看啊，你的敌人都灭亡了。诸恶人皆散。你像野牛一样高举我的脚，我用浓郁的橄榄油擦拭它。我的眼睛胜利地注视着那些试图伏击我的人。我的耳朵将听到攻击我的恶人的毁灭。正义的人像棕榈树一样枝繁叶茂。他或他就像栽种在我室之屋中的黎巴嫩雪松一样生长。在我们上帝的宫廷里，他们蓬勃发展，他们在晚年仍会茁壮成长，他们将充满枝叶和厚厚的叶子。宣告我是正直的，是我的磐石，里面没有不公正。胡森教授和我正在写第三篇评论，一篇历史评论， 他在其中通过教会的声音追溯了教会2000年的历史。我试图发出诗篇作者的声音。这是我们将在第三卷中讨论的诗篇之一。第一卷是关于作为基督教崇拜的诗篇。我们本来不想再写别的东西，但上帝似乎很乐意使用它。因此，我们推出了第二卷，诗篇作为基督徒的哀歌。现在我们要出版第三卷，诗篇作为基督徒的智慧和基督徒的敬拜。这是一首赞美诗，一首感恩节歌曲。所以，去年秋天我把这首诗篇作为注释的一部分。这就是笔记的来源。我提到的原因是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有一些不同的翻译，这些翻译将出现在评论中。我会在评论中为这些翻译辩护。但你知道，实际上，正如我对学生所说的那样，所有翻译都是忠实且充分的。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我所说的忠实，是指他们都尽力忠实于原文，而且他们已经足够了。从你理解信息的意义上来说，所有这些都足够了。换句话说，足够意味着有人，一个学生曾经问我，有人理解先知吗？我回答说，好吧，足以杀了他们。他们传达了一些东西，这就足够了。足够意味着我们可以互相交流和交谈，但没有一个翻译是完美的。正如我所说，我们总是指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教会的记忆变得更加清晰。由于挖掘和考古文物，以及我们对闪米特语言的了解，而这些知识是路德或加尔文从未接触过的，我们拥有更多对神话语的准确认识。这是像我这样被召唤的人的责任，我实质不知道神学院的存在。我必须及时了解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并确保在我的评论工作中反映这一点。但这就是我所做的。我是鞋子里的小脚趾，我们需要有人来做这件事。这就是神呼召我在他的葡萄园里做的事。所以，我有点扎根于他的基础知识，整个事情。好的。所以，我们将在那里捍卫他。现在我们翻到第106页。我谈论的是诗篇的形式，你必须理解他的诗歌。我们说过，诗歌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最基本的事情是并行性。你说出一句台词，然后说出与之相关的台词。每节经文都是平行的形式。所以，第一节给予感恩的赞美是好的。与此类似的是歌颂我是。与此平行的是你的名字，即我是至高者。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相关的陈述，但并不相同。如果你仔细想想，他正在对会众讲话。对我是给予感激的赞美是件好事。他正在谈论我是。然后他突然转而唱起你的名字至高者。你可以看到他在会众中，在礼拜仪式中的变化，他向会众讲话，而上帝是会众的一部分。然后他特别称呼耶和华，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我是永恒的。所以他说我是，然后就是你的名字。然后诗篇的关键将在第八节的中心线，因为你永远在高处，我是。他从一开始就表明了这一点，至高无上。无论如何，这就是并行性。这就是我的观点。而且里面充满了修辞手法，非常有想象力。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充满修辞手法，你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在诗篇中，恶人茂盛如草，但义人茂盛如棕榈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看看它能有多么强大。草长得快，死得也快。但黎巴嫩的棕榈树和雪松却长得很高，而且似乎永远活着。所以，它充满了那种比喻性的语言，要求我们反思这些修辞手法。突然间，当你思考时，如果你反思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帮助的对比，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所以它是诗，而且非常简洁。所以这些经文就像快照，就像幻灯片。它不像散文，散文就像一部电影。你必须思考这些经文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以及这些节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所以它存在于诗歌中，值得认识到这一点。其次，它是一首诗篇。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更具体的说，这是一首感恩赞美之歌。好像有两个介绍。首先，它似乎是在对会众讲话，并且一般性的讲话，对我是给予感激的赞美是很好的。它不是呼吁赞美，而是发表声明，赞美是件好事。然后他在第二节中让将军宣告了两个普遍的属性，即你坚定不移的爱和你的可靠性。 但在第四节中他变得具体。他谈论我是如何，他会赞美。他会为某件事赞美神。当然，你，我是，使我为你的行为感到高兴。我为你双手的作品欢呼。再说一次，平行性，你有行为，上帝所做的和他的双手所创造的作品。但他会为你双手的作品欢呼雀跃。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他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中告诉我们神做了什么。第十节，你高举我的脚，像野牛一样，我用浓郁的橄榄油擦拭它。我的眼睛胜利地注视着那些试图伏击我的人。我的耳朵将听到攻击我的恶人的毁灭。所以就有了他被敌人攻击的具体例证。他没有具体说明，但他陷入了危机，现在他被比作长角的野牛。上帝将自己的脚高举到了敌人之上，并战胜了他们。虽然很简洁，但是你可以看懂图片。谁是崇高的，他的脚像野牛，脚上涂有浓郁的橄榄油。我胜利地看着那些试图伏击我的人。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这非常适合一个战士，一个国王。合适的不是大卫所说的，但在我看来，肯定是关于一位国王的，他参加了战斗，并且取得了胜利。现在他回到圣殿，写了一首诗供全体人民歌唱。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特别的问题是你如何理解恶人的繁荣。这就是他在第七节中所说的。他说，正派的人不知道，愚昧人不明白。当恶人如草繁茂，一切恶行都开花结果时，就导致了永远的灭绝。这是上帝的整个计划。这就是感恩赞美歌。我在106页讲过这两种形式的介绍。然后在第107页，即该页的顶部，我谈到了一个讲述拯救行为的叙述。我的眼睛胜利地凝视着那些试图伏击我的人。他所做的是，最终他从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中的特殊胜利转向了一个普遍真理，当恶人兴盛时，上帝是导致他们灭绝的计划的一部分。他将导致普世，对邪恶的胜利将导致正义者的普遍繁荣，这就是诗篇的结尾。我认为第107页的第四个，我在这里使用的是德语单词，因为这是学术文献中使用的，生活中的场景，我认为是寺庙。而音乐的演奏等等，似乎都是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在早上宣告的。他正在用十弦鲁特琴宣告这一点。那发生在哪里？在我看来，这很清楚。这是在圣殿里发生的，是在安息日，一周的第七天，在圣殿里发生的。它是与一些祭祀同时进行的。因此，我们现在正在以一种更加礼仪的方式来理解诗篇。我在那里给你一些参考书目。因此，这首诗篇的内容指向了它的圣殿背景。第一节上半节是对会众说的，然后是对上帝说的。然后注意第十三节发生了什么。他认为自己是社区的一部分。第十三节，种植在我的殿中，在我们的上帝的庭院里，现在请注意，他们蓬勃发展。因此，现在征服的个人是社区的一部分，整个社区都与他一起祈祷。所以，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最有意义的。如果我想象自己在圣殿里与国王在一起，与义人一起在主的庭院里与他一起庆祝。我说他指的是寺庙乐器。对于安息日，这有些争议，但根据塔木德的一部分密西拿，第二圣殿的立位唱诗班每周都会唱一首圣歌。他们依次在周日唱24，周一唱48，周二唱82，等等。你可以看到92是他们唱这首诗篇的第七天，但这是犹太传统。没有理由认为第108页到第3页，我同意 Alter 的观点，没有理由认为这不会回到第一座寺庙。现在阿尔特不会说大卫之类的。我们不知道，但他说这可以追溯到流放之前，当时他们有一座寺庙和第一座寺庙。所以我们正在看一首教会已经唱了2500多年的圣歌。我们读的不是未知的东西。这是一部分，我确信门徒们唱过它，耶稣唱过它，金口也唱过它。整个加洛林时期，所有伟大的教父们都在唱这首诗篇并反思它。我们只是天主教会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我认为想到我们自己，想到2500多年来的圣徒群体，真是太好了。我们仍在唱这首诗篇，它证明了上帝永恒的爱。他保护他的人民。 但在教会经历的所有困难中，有来自内部的背叛，来自外部的攻击，自由主义在某些方面正在腐烂。我们仍然在这里，我们也会在这里。神不会被打败。最后一句话不是死。这是一部分，我确信门徒们唱过它，耶稣唱过它，金口也唱过它。最后一个词是生命。最后一句话并不是我们脸上的一铲泥土。最后一句话是凯旋的复活的身体。这就是神的应许。他拥有出色的业绩记录来证明这一点。好的。我还注意到，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一首皇家诗篇。这不是大卫王写的。我想他可能会有一个铭文。我不知道，但这是某个神圣的国王所为。这是末世论的。也就是说，他期待着正义者最终的胜利，以及正义者最终像树一样的存在。永生还没有真正被揭示出来。我们稍后会看到这一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永生得以彰显。旧约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把它比作一棵树，就像它所代表的那样，这棵树内部充满枝叶，叶子茂密，外部充满活力。这就是它在图像中留下的树非常长寿的地方。所以它正走在通往永生的轨道上，但我们还没有达到新约圣经中的完全清晰的状态。然后直到新约圣经，我们才完全清楚地了解三位一体。因此他推断了这一点，但在这首诗篇中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一点。但无论如何，这是基督的预表，最终的胜利就是他战胜死亡。这就是最终的胜利。但犹太口译员却如此解释，这让我感到惊讶。这就是塔尔古姆。塔尔古姆是阿拉姆语的一本，有点早于耶稣的时代。这是一种示意，因为他们不会尝试逐字逐句的表达。它非常具有解释性。看看他们如何解释关键的台词，因为你永远在高处，我也是。他们是这么说的。这是在塔尔古姆。这是他们的翻译。但主啊，你在这个时代是至高无上的，在来世也是至高无上的。这是永远的。因此，不仅是今世，也是来世。我认为他们的推断非常合理。所以，他也在寻找末世。再次评论安息日，这是一首写给未来的诗篇，写给那一天，那一天完全是永恒的安息日。因此，他们将其理解为，当我们进入最后的安息时，对未来和永恒的指代。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古老的犹太解释。你可以看到，新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它完全真实地提到了我们宝贵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说第三点，历史上的国王和他的胜利报告象征着耶稣基督和他对撒旦、罪恶和死亡的胜利。普世圣约团体认同这位君王。我要跳过书中的设定，直接跳到109页。我只是通过修辞的方式注意到一些事情。修辞就是如何将其组合在一起。修辞的理念是你可以进入诗篇的信息。所以他们使用各种结构和不同的手段来审美，也帮助我们深入挖掘诗篇。它似乎有一个奇思卡结构。以赞美开始，以赞美结束。事实上，它使用相同的词。它以赞美开始，诗篇作者呼吁会众赞美。因此，你在第二节中要在早上宣告你坚定不移的爱，并自始至终，我将为你的行为感到高兴。所以，前四节经文是关于赞美的。最后四节及第12至15节也谈到义人的兴盛。重点是他们正在蓬勃发展。他们蓬勃发展的原因是他们可以为上帝带来赞美。所以最后你宣告了正义者、国王和他的人民。他们都在宣称我是正直的。他没有任何缺点。他绝对是正义的。所以一切都是从赞美开始的。以赞美结束。王在第1至4节赞美我是。义人、王和人民在第12至15节最后赞美我是。在诗句中，这应该是5和6。他赞美神，赞美神的伟大做工和深奥的思想。这是第5节。这就是你的作品和背后你精心策划的计划有多么伟大。这就是上帝所做的，这些想法被认为是经过计算的想法。这并不是一时兴起的事情。恶人暂时的繁荣完全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他说是为了上帝伟大的作为和深奥的思想。 与此同时，国王也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高兴。这些都是伟大的作品。换句话说，他心目中的伟大作品是什么？总的来说，但更具体的说，这是他的胜利之作。注意第七节和第九节，一切恶人都被消灭。一切恶人皆灭亡。比较第七节和第九节，看看相似之处。您可能只看他在页面上的布局方式。我不看翻译。请注意，两者都是三分号。我们在诗歌中讨论过这一点，三分号。那里有三行。只有七和九有三行。请注意第七节下半节的相似之处，所有作恶的人。请注意第九节，所有作恶的人。第七节说，一切作恶的人都兴盛灭亡，今诸恶人皆散。所以你有第七节，所有作恶者，这节经文可以追溯到我在第109页的笔记。 C 和 C 素数是所有作恶者灭亡，你可以看到他们彼此平衡。那么什么是支点呢？它本身就是一条中心线。希伯来语文本中只有四个单词。中心线是因为你永远在高处，我也在。这是关于上帝的，他掌管一切。他在空间上高高在上，在时间上也永远在高处。他在空间中超越一切，在时间中他永远存在。他是这一切背后的尊贵者。现在中线至关重要，因为在其他地方是国王消灭敌人。国王是神用来消灭敌人的人，这一说法非常谨慎。但他想澄清的是，整个事情的背后是上帝的计划。他高高在上，坚不可摧，他一定会取得胜利。所以结果你可以看到，所以我在接下来的几行中开发了所有这些。第110页，我试图展现一个从赞美到赞美，从作品到胜利，恶人灭亡，恶人灭亡的骑士结构。那么至高的枢轴神就被高举了。我在这里真正做的是给你们阅读诗篇的镜头。我认为普通英语读者并没有意识到交叉，他并不期望如此，他不知道。我们习惯于线性思维 A、B、C、D、D 以及诸如此类的叙述，这就是我们所习惯的。我们不习惯这种思维方式，但这是整个古代近东诗歌的规范，就是这种交叉和交替的结构。它并不像我们在英语中所期望的那样线性的进行。正如我所说，有一个问题，在第二节中有一个关于赞美的口号，而是一个包容性的词。所说的包容是指一个开始。最后，我们在诗篇第八篇中清楚地看到了，主啊，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威严。这是第一节，主啊，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威严。这是最后一节经文。我们称之为 inclusio 即信封，它使它成为一个包。所以这个宣告赞美，宣告赞美就到此为止了。它的中心是赞美，你永远高高在上。哦，我是。我不会开发流行语，有点太难了。因此有了这条中心线，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心线周围有两节，两个大单元，第一节到第七节和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我不认为每一半都有七节经文，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从第九节到十六节。你可以看到整个事情的对称性，它的平衡。一旦你开始进入修辞学的镜头，你就会开始看到这首诗，我们称之为诗学，这意味着它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研究，这是学术界相当新的方法。我们现在在学术界研究事物如何富有诗意，以及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这是一门相当新的学科。在较旧的评论中，您不会阅读我刚刚与您分享的内容。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最近一些奖学金的帮助，我开始以这种方式看待诗篇。例如当我去哈佛时，这是未知的。我知道所有的批评来源，我知道文件在哪里，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将它们放在一起。但正如我所说，我们都更加精致，并不是我们错了，只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随着学术界的发展，学术界的大部分人，教会是反制的，这让我很困扰。教会基本上看不起这种奖学金，他们错过了丰富的东西。我认为他们正在违背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开玩笑说，学术界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上帝的话语非常重要。你不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但这是事实。好的。现在有两节，很有趣，分为两半。有趣的是， 前半部分分为四节经文和三节经文。你注意到第一节到第四节中的赞美，然后你的工作是多么令人敬畏等等，在神的计划中是三节，第五到第七节。然后你翻过来，虽然这是一个单独的页面，但你会看到上帝所做的三节经文与五到七中的三节相匹配。现在是三节经文，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最后你会得到四节赞美诗。所以你有三、四、七、三、四、三、七、三、四、七。我是这个名字被使用了七次。上半场三个，下半场三个，还有一次在中线。这是偶然的吗？我不这么认为。当你习惯了这些诗人时，你会发现他们很聪明。这真是太棒了，太棒了。对我来说，它是如此美丽和令人兴奋，它吸引我去了解更多。我只是喜欢吃它，思考它。这是默想神话语的一种方式。真是令人高兴。我在翻译中犯了一个错误。所以你不会看到第十三节中的那七个。它应该被种植在我室的殿中。然后它就会起作用。但我在那里犯了一个错误。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我们正在看我们的西装，我们的夹克，无论是什么。我们在穿上它之前会先看一下它，以便我们感觉舒服。所以一定要确定。所以这是这首诗篇的大纲。那么这首诗的逻辑就是我们从这个引言开始，它指的是对神话语的昼夜孜孜不倦的赞美，对神的工作孜孜不倦的赞美。正如我所说，它分为两半。第一个介绍是对我是崇高的集体赞美，第二个介绍是对上帝工作的个人赞美。注意第一条介绍，注意这是如何发展的。请看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他说，对我是表示感恩的赞美是好的。然后音乐响起来，歌颂你的名字。所以一个是口头语言，另一个是歌曲，你就有了音乐。所以我正在考虑并行性。我说并行，你觉得什么是相似的，什么是不同的？一是给予感恩的赞美。第二个是唱歌。请注意第二节中发生的事情，你有这些话。在第三节中你有音乐。因此第二节修改了 1A, 第三节修改了 1B。所以你对我给予感激的赞美是件好事。那是什么？早上宣告你坚定不移的爱，晚上宣告你的可靠。这些就是我们所宣扬的话语。然后用十弦鲁特琴，用竖琴轻柔的声音唱第三节。它发展了歌词，然后发展了音乐。值得我们花时间思考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在第二节中称这种修辞手法为早晨和夜晚，我们称其为 Merism, 意思是白天和黑夜，意思是所有时间，夏天和冬天，春天和收获等等。这些被称为 Merisms 和 Merismus, 全称是 Merismus, 这是对立的陈述，意味着总体性。这就是我领导不知疲倦的赞美部分的原因。这将在圣殿中完成，那里有祭司日夜侍奉。这首诗篇可以昼夜不停地、无时无刻地、孜孜不倦地赞美。所以你可以说，我们正在默想诗篇。我们正在冥想正在发生的事情，思考它们。你不必急于完成它。这不是一个快速阅读的过程。现在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和思想的伟大。我们在第五节的总结陈述中看到了这一点，你的作品有多么伟大，他做了什么，以及他们背后的想法。他所说的是神的意念是深奥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触到他们。当某件事很深时，就意味着他是难以接近的。傻瓜无法了解这个真理。这就是他要说的。野蛮人不明白。傻子都不懂。上帝故意向愚人隐瞒了这一点。他看不到。他故意向那些没有信仰、不依赖他的人隐瞒这一点。他们没有精神去理解他。我想是这样。我认为今天的讲道大部分都是治疗性讲道。他们对深刻的教义并不真正感兴趣。我不知道我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但我认为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坦率地说，正如你所看到的，这种研究需要真正的努力。这需要时间。一般的牧师没有时间这样做。这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认为我们需要解放牧师，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希望牧师做所有的事情。反思神的话语需要时间。但我写评论是为了帮助牧师。我的意思是，在我看来，牧师是海军陆战队队员。他始终奋战在前线，面对各种问题。所以我非常尊重牧师，但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话语等进行更扎实的解释。但这就是神呼召我做的，就是帮助牧师更好的理解。当我去教堂时，教堂的牧师请我教主日学课程。在这个年纪，我问自己，如何才能最好的利用自己的时间？我认为我最好利用我的时间为所有牧师写作，而不是在主日学校上课。周日的课很好，这是必要的，但我不相信这是对我时间的最好利用。因此，我们一路上都必须面对优先事项。所以，神话语的伟大，总结性的陈述，然后他开始，看他说的，多么伟大，多么深刻。然后他发现，傻瓜无法理解他。他所教导的是，恶人兴盛，终将被消灭。所以他让恶人昌盛，但所有作恶的人都将被消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心线是神永远在高处。然后他在中线之后发展，第二节，他回到那一点。一切作恶者都将被消灭。他说，上帝的敌人将会灭亡，而他将通过他的国王来做到这一点。国王战胜了恶人。最后一节是圣殿中正义的绽放，宣扬上帝的正义。A, 一人在圣殿中兴盛，年老时也兴盛，永远宣扬神的公义，为神带来赞美。正如我昨天在讲座中所说，上帝选择我们来赞美他。我们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声明，如果我们不赞美，上帝就会死。我们已经说过，上帝不会死。但如果没有人知道有一位上帝，那么他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人谈论他，那就是媒体试图做的事情。他们试图杀死上帝，因为他们从不谈论上帝。一切都是世俗的。如果你不谈论神，你就不会赞美他。他不为人所知。出于所有实际目的，如果他不为人所知，他就不再存在。我们指出那不可能，因为神不依赖我们。他选举我们。石头会哭，但他不会使用石头。他将选举他的人民。这里总是有人赞扬他，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在那里。这一切的重点是，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赞美上帝，让他知道上帝在社区中活着。这是我们的责任。好的。现在这都是预赛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准备好来看这首诗篇了。我会很快做这件事。好的。我认为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要点。所以我们有诗篇。谢天谢地，我们不必对此多说。第112页。这里讲到了对神孜孜不倦的赞美的介绍和两个介绍。对此我不需要多说。我确实认为对这个词进行评论是有用的，它很好。反思一下，什么是好的？它有两个方面。它涉及实质内容，也涉及风格。我说，它意味着实质上有益。我的意思是，好的东西可以进步并丰富生活。正如我们所见，赞美神可以促进生命的发展并丰富生命。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清楚。款式很漂亮，它很有吸引力。这是善的两个观念。实质上是促进生命，造福生命。它很有吸引力，并且令人愉悦。我希望当我研究这首诗篇时，你会发现它有吸引力，令人愉悦，并丰富你的生活。这很好。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上帝的恩典来验证这里所声称的内容。我将跳过其余部分。然后我们会详细阐述赞美的话。我们已经在第114页上评论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即赞美音乐的阐述。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一点。然后在第四节，现在我们来看看他自己的介绍。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此发表太多评论。我们已经对此发表了评论，现在已经到了第115页。这涉及到第五节到第七节，神的作为和思想的伟大。我认为基本上我们已经对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了评论。现在你已经把一切都写下来了，你可以回去看它，因为你想反思它。所以我不会花更多时间在这上面。而第116页讲的又深奥又深刻。我就在116上读一句话。作为恶人，这是第116页的第二行， 当恶人深入地向我隐藏他们的计划时，那就是以赛亚书 29.15。 神不遗余力地向愚人隐藏他的计划，所以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没有一颗明白的心。保罗经上说，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是何等深奥，他的判断是何等测不透，他的道路是何等测不透。这位诗篇奠定了基础。回到116页，傻子们都不懂。基本上，这篇诗篇是在处理邪恶的问题以及为什么恶人会繁荣。他们繁荣是为了上帝能够胜利并展示他的力量并战胜他们。如果没有对比，我们就无法理解，但是上帝通过允许恶人暂时繁荣，然后将其粉碎，从而以他全部的力量和他所有的圣洁来展示自己。没有这种对比，我们就不会知道神的伟大。这是他的想法和计划的一部分。恶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是被陷害来被毁灭的。这首诗篇是根据他自己战胜敌人的经历而写的。当然，正如我们所说，这是基督胜利的预表。我们可以暂停一下，想一想你刚才所说的一个概念。完全正确。我的意思是，想想好人也会经历的坏事。这就是当我们进入请愿部分时，大多数诗篇都比其他诗篇更哀叹。也就是说，哀叹、痛苦和困难对于义人来说是正常的。为了神的荣耀而陷入困境是正常的。使他能够胜利，使我们在灵性上得到发展。然后我们会去说感恩的希伯来定义，就是去说主的作为。正确的。这是正确的。我们将赞美他，我们将庆祝正义的胜利。因为我对邪恶感到如此厌倦，它只会让你感到沉重。这让我确信上帝会粉碎所有这些自命不凡、妄想、邪恶、谎言和欺骗。正如我们昨晚谈到的，贪婪、所有的邪恶和垃圾，这一切都将被粉碎，上帝将得到所有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生活的困难。因此，当上帝带领我们度过生活的压力和创伤时，他会得到荣耀。这都是他深刻思想的一部分。信徒明白这一点。虔诚者、依赖者了解他。愚人无法理解，也不相信。所以我们有不明白的傻瓜。然后我们在第七节看到，恶人的兴旺将导致他们的灭绝。仅仅第118页上的一点就导致了他们的灭绝。这是第七节的结尾，他们被引导到被消灭。消灭这个词，这个 shamet 是希伯来语，总是用来指人类代理人。那总是被人类禁止和搁置的。自始至终，上帝都在使用一个人类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就是国王。这就是为什么中心线如此重要，在他的背后是主在高处。他正在监督这一切。这都是他伟大作品的一部分，也是他背后深刻思想的一部分。我想，我们应该做的是在这里休息一下，比尔。好的。我想我们应该休息一下。我会告诉你什么，我会改变主意。让我们继续这个。一切都在那里。我们继续吧。比尔，我们要继续。是的。我必须完成这首诗篇。我必须改变主意。我要完成这首诗篇。你知道后期制作有多难处理吗？这一点也不难。我只是做一个真正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做相机的原因。好的。好的。我们进入第二节。我想我们应该完成这首诗篇。那么让我们完成这首诗篇。好的。这是我们平常的课，不是吗？好的。我们在第119页，所有作恶者都被消灭，上帝的敌人都灭亡了。我们讨论过这个。我只想说第九节末尾的散字，作恶的都散了。现在这位于您笔记的第120页。分散意味着他们都破碎了。我为您提供了该词的不同使用方式。它的使用方法之一是分散母狮的幼崽。那有什么意义呢？母狮的幼崽分散了。我认为关键在于，当幼崽群体破裂时，它就无法自我繁殖。同样的，当恶人群体分散时，它就无法将其思想、言语和行为传给下一代。我认为这就是重点。它已经破碎了。所以它无法重现。它没有未来。然后诗节下的两节是国王战胜对手的胜利。我们首先谈论的是国王的强大实力。然后国王看到并听到了敌人的溃败。 这是第十节，他的大能，你高举我的脚，像野牛一样。神就在他身后。但请注意，他热情地参与其中，我用浓郁的橄榄油擦了擦。换句话说，上帝高举了他，但他却热情地拥抱自己的使命，并冒着生命危险。所以我揉搓我的脚，让他们十岁更有效。那是在121页。第十二节很有趣，他说，我的眼睛胜利地注视着那些试图伏击我的人，我的耳朵会听到他们的毁灭。请注意，他立即看到他已经取得了胜利。但这种想法将继续下去，这场胜利的声誉将持续到未来。我的耳朵会听到，这假设其他人现在正在宣布并给予讲述他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所以他看到了他，但他预计将来他会听到其他人谈论他。我认为这就是基督复活时的景象。他经历过。这真有趣。他自己也听别人议论过。我们仍然在世界各地永远谈论他，作为诗篇第22篇。这是多么大的胜利啊。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122页的12到15章。恶人被毁灭之后，义人现在正在蓬勃发展。在基督得胜之后，我们也能蓬勃发展。所以从第12章到第15章，义人蓬勃发展，他们宣称我是正直的。义人的兴旺和赞誉与国王铲除不法行为同时发生。于是圣殿里的义人兴旺起来。在 A 中第13节告诉我们，他们像棕榈树一样茂盛，他们像黎巴嫩的雪松一样生长。所以我们剩下了，这是令人回味的语言。当你听到这样的比喻时，你会作何感想？恶人就像一夜之间长出来的草，很快就会枯死。义人就像棕榈树，长到大约90到100 60到90英尺，七层楼那么高。黎巴嫩的雪松是那个世界上最高的树，高120英尺，就像一座12层楼的建筑。那么您对此有何看法？感兴趣？您认为这会引起什么？这种意象令人回味。所以我们问自己，当我们想象自己是黎巴嫩的棕榈树和雪松时，会引发什么？所以我建议，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意思是帝王的地位。我们是皇家祭司。这些树比所有其他树都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统治。他们很庄严，而且价值极高。枣椰树可产出300至600磅的果实。这棵雪松树非常非常珍贵。以色列和犹大的国王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以便用香柏木建造房屋。这是最珍贵的树。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些是我对这棵树的一些想法。我写下了四样东西，第123页。它们的外观庄严而富丽堂皇。棕榈树维持着人类的生命。它以枣子的形式提供食物，其枝叶可用作发酵酒的甜味剂。当它达到最大尺寸时，它会结出300到400个，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多达600磅的果实。我们要发展的另一点是，它需要两棵树都需要充足的水供应。义人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丰富的精神食粮来实现繁荣。当人们因工作而忽视神的殿时，他们就会枯萎。他们没有合适的食物，忽视了我们每天花在神的话语上的时间，我们就枯萎了。我们需要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等等。这是长寿。这些树还活着，我们稍后会看到，棕榈树的寿命大约有200年。黎巴嫩的种子非常肥沃，5000年前的种子仍然能发芽。你能想象吗？我认为这一切都与我的意象有关。当然，这就是阅读像赖星和朗文所著的圣经图像这样的书的价值。圣经图像是您图书馆中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他们为你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丰富它。请注意，他说，他或他，一人，他们会成长。这意味着增加，他用于财富的增加，并且意味着正义和生命的增加。增长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变得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我给你数据，可能身高超过120英尺，在美丽、身高、价值、生育力和长寿方面表现出色。我从字典里给你一些数据。这是注释144，它是圣经意象词典。我向你们的图书馆推荐那本书。节中的 A， 即他们像棕榈树和香柏树一样茂盛。现在我们得知他们被种植在寺庙里。我们在说啥啊？他们被栽种在主的院中。 但这是想象，但寺庙里通常长着棕榈树，寺庙里长着黎巴嫩雪松吗？我们在说啥啊？我认为他把它比作伊甸园，天堂花园，在天堂里，一开始，第一座寺庙就是伊甸园。圣殿是神居住的地方。第一座圣殿是一座花园，他与亚当和夏娃在花园里散步。那是一座山。以西结书28章如此说，撒旦在神的山上。文本假设他是因为有一条河流流经花园。水源如此丰富，流经花园后，分成四个源头和四条河流，故事中描绘的这些河流使整个地球生机勃勃。所以这些水流过花园。我认为这就是寺庙被描绘成花园的方式。我在诗篇第一篇中给了你，如果你看第125页，我会向你展示一座寺庙，它是亚述巴尼拔浮雕中描绘的。到了山顶就看到了寺庙。你看到寺庙的柱子。在它的前面你看到一个小亭子，那就是里面的国王。国王正在祈祷。然后注意，在寺庙的拐角处有一条河。它以45度角流过花园。河外有溪流，如诗篇第一篇中的水渠。它正在浇灌寺庙周围的整个区域。在我看来，那些是生长在花园里的棕榈树。我想这就是诗篇作者心中的圣殿图画。这是他的影像。这就是他的照片，就像伊甸园一样，河流流过其中，溪水从其中流出。我们就像花园里的树木。换句话说，树木确实茂盛。它们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它们得到了从圣殿流出的充足水源。这是我们在上帝圣殿里，在上帝面前蓬勃发展的写照。我们正像诗篇第一篇一样得到供应，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在他的法中，他日夜冥想，他就会变得像水渠一样。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座寺庙花园里，我们种植在充足的水源中。这是我们精神生活的写照。我们在主的圣殿中找到我们的属灵生命，在那里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歌颂上帝。他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因此我们在花园里繁衍生息。有趣的是，棕榈树和雪松树不能正常生长在一起。棕榈树在炎热的地区，你在绿洲上也能看到它。它从绿洲的生根和这片干旱风景中的塔楼中获取水分。正如我想象的那样，绿洲里有一棵棕榈树。很热。这是一个低地国家。黎巴嫩的雪松生长在高山上，气候寒冷。它们截然不同，但都在主的殿里。这不正是说到了教会的普世性吗？在主的圣殿里，各种各样的人组成了一人，他们都从同一个泉源喝水。这是主圣殿里的一个奇妙的景象，欣欣向荣，繁荣昌盛。这些是我在这里为您提出的一些想法。我给你们提供旧约圣经中关于水的数据。最后在第14节和第15节中，他们在年老时蓬勃发展，并宣称神是正直的。首先，一人晚年发旺。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们这些树的寿命长度的数据。他们到了老年仍然茁壮成长，并且充满了枝叶，内部健康和幸福，叶子茂密，外部健康和活力，像摩西一样等等。那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宣称我是正直公正的。这就是他们所宣扬的。我确实评论了宣称我是正直这个词，并且在第128页上我评论了正直这个词。从字面上看，我建议数据告诉我这意味着笔直，没有曲线或弯曲。意思就是保持水平，没有凹凸。换句话说，它绝对是直的。完美无瑕的意思是直立，就是完美无瑕，没有凹凸，没有曲线，没有弯曲。那是上帝。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背后。因此根据托拉伦理，它象征着完美的正义和道德。我会让其余的评论留在那里。然后我说128页这里应该有一个空格，它是斜体的，但它需要一个空格。你看我的石头，我评论石头的形象，我的石头。这意味着它是透明的固体。你无法打破它。它很坚固，绝对坚固。因此他谈到了安全、保障和救赎。你无法穿透它。你对这块石头非常安全，它是我的救世主。这就是诗篇。现在我们完成了。这是一个公告。你无法打破它。诗歌就是它的神学。我希望你，我读到了这篇文章，我说保佑上帝， 他呼召我去做这件事。